限定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有他的限制的。加尔文主义的这一条呢，是争议最多的。什么叫有限的救赎呢？当然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足以让每个人都得救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就加尔文中有些人就喜欢强调耶稣的救赎不是为所有罪人预备的，耶稣的救赎只为那些预定会得救的人预备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觉得不必特别强调耶稣的救赎只为那些蒙拣选的人预备。耶稣的救赎可以临到每一个人，但是那个没有信的人就没有得到，这样讲就够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上帝预备了救恩，愿圣灵帮助我和那些在慕道在寻求中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耶稣是救主，信靠他，这就好了。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耶稣是来拯救谁的啊？譬如说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经文看起来两个解释都可以。人子来，耶稣来，为要寻找，为要拯救失丧人，这应该是包括每个人了。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人子来只是为了一种人，就是那预定要得救的人，预定被他找到，预定被他拯救的人。但是这个经文两种解释都可以。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将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这段话是很动人的。那这话是对谁讲的呢？这话是对每个人讲的呢？还是只对那些预定得救的人讲的呢？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包括在内。话看起来是对每个人都在讲的，但是这个话能够有效的到人的心里，是那些预定得救的人。但我们既不能看出谁是预定得救，谁不是预定得救，我们开布道会，耶稣传福音给别人，都是无分宣制的对每个人讲，那我们也就无分宣制的对每个人讲，这不是很恰当吗？不必一定讲说我这不是对那些预定不得救的人讲，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主耶稣教会都是对每个人在讲，那我们对每个人讲不是很恰当吗？好，加拉太书第1章第4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比较是指的耶稣的救赎是只为那些被拣选的人预定的，因为基督照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这我们的就好像不是普天下人的罪，这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罪。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么这个拯救的罪人是谁呢？是他为了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还是说他要拯救那些预定会得救的人？两个结果我再说是一样的，但是你不必强调说他来世上只要拯救那些最后会信他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最后会信他。我们始终是把这个 option 打开的， 人在死前最后一秒钟，我们都不能决定他是不是得救，因为他可能在最后一秒钟信主。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最后信了就是一个预定得救的，那这样讲就可以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他代替我们受罚，他的代替的工作可以及到每一个人，但是实质上没有及到每个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信了。我们就不必在一开始宣告的时候就说这话不是对你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会信耶稣，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现在信耶稣，你到20年、30年以后，你会不会放弃信仰？从神那边来看，一切是既定的，是预定的，是不会改变的；从人这边来看，一切是可能改变的。这两个没有冲突，因此，我觉得很多的问题，都是如果你能够从事情的两面来看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人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会，从人来看会。你当然可以因为你不信了失去你的救恩，而你的确可能不信了，从人来看是这样，从神来看一切都没有改变过。犹大跟随主，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在神的计划当中，后来变心了也在神的计划当中。改变是我们人看的，从神来去看，每一个转变，每一个变化，每一个更亲近主远离主，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人没有神的眼睛，我们看不到他永恒的计划，我们只能看到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给你选择，你要信我还是不信我，要跟随我还是不跟随我，你要有做正确的选择，你要谦卑的依靠我。我们不能说神已经定了，所以我不要努力。你为什么不说神预定你要努力的持守信仰呢？我讲到这里就是再一次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对的，人可能从救恩中失落也是对的，从人来看这个人曾经是信靠主的，后来失落了，从神那边来看，神对他的带领只是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像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最后会离开的。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去猜神怎么预定，我们只要根据我们看到的，根据神的话，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信神的福音，遵守神的律法，错了认罪悔改，对了归荣耀给主，就这样生活下去嘛。所以人会不会从救恩中失去？会，从人来看。人会不会从救恩中失去？不会，从神来看，神定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神的预定是怎么样，我们的判断可能错误，我们判断可能不能应用在这个人的每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判断呢。当教会要接纳一个人做会友的时候，或者开除一个人的会籍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够说过去他怎么样，我们完全有把握他怎么样，我们对他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把握，人看到是有限的，而圣经很多时候甚至 95% 以上用人的观点或者用人能 懂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对神不敬，我们完全相信神计划预定的一切，只是我们并不明白他的计划预定是什么，我们最多只能说到目前为止他的预定计划是这样。我们就再一次说，我们相信主给我们的福音，遵行主给我们的律法。好，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显然，这些我们是指着信主的人，预定得救的人。但是也再一次说，我们人能分辨哪些人是暂时做主的仇敌，永远做主的朋友，还是 永远做主的仇敌，暂时做主的朋友，我们看不出来，或者我们只能大概的判定，而我们人的大概的判定和人的个性都是不全然准确的。我再一次说，我们看不准的，我们看不准的，神看得很准，神知道。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我去了，如果这个是迪马的最后描述，那迪马没有得救。可是我们看不到这是不是迪马的最后描述，就他贪爱世界离开保罗了，但他贪爱世界后来有没有回来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确定，他贪爱世界是暂时的还是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不晓得，他回不回来我们也不晓得。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各位可以去想一下，我们常常是在人接近临终的时候去探访去关怀他，我们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哎呀啊，那跟着我从心里念主耶稣我相信你，然后他信主了，然后我们就给他施洗，我们就给他办追思礼拜，他是基督徒。但我想我们也都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我们并没有那么大把握，神有他确定的旨意执行，我们看都还是模糊不清。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现在看事情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并不太确定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谁忠谁奸。世界上的事情如此，属灵的事情也如此，就是人都不确定，只有神是确定的。但是神的确定在不确定的人间，你要怎么呈现，这就真的很难说了。改革中在他们诸多的强调里面有一个强调，就是得救的确据。那么天主教的官方说法是，人到死不知道他是不是得救的，或者说人到死对他是不是确实得救的没有把握。天主教天特会议那时候反对基督教新教的时候，在我们被咒诅的条例里有一条就是这个，如果有人说他有把握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人可咒诅。就是天主教认为你说你是确实得救的，那是一种狂妄和自大，因为只有神知道。那么相反的呢，像基督教特别像加尔文中就很强烈的说，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一个信主的人有得救的确据，一个人得救证据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得救。加尔文路德的答案都是，我们能确定知道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是得救的，上帝是真神，耶稣为我死，耶稣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不是考古学，不是发现了什么考古的证据，那些可以有参考的价值，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负面的。因为考古学或者科学今天一些发现可能让你的信仰更有可信度，但是也可能有发现更没有可信度。这个世界大家的意见，科学家意见都错过，上帝的话不会错。那么各位，我们信上帝的救恩，最基本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相信你所学的都是真的。但是我也要说，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等于圣灵的感动，所以我知道圣经可靠是建立在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上，就是圣灵的感动。这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原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内在的工作叫我们对救恩的确定 是那么宝贵，是最宝贵，而且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可惜大家比较看重的，特别是灵恩派，看重的不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而是外在的，就是神迹奇事方言这些。神迹奇事方言这些外在的工作，有的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也被人说成是，但就算真的是，那个价值并没有圣灵内在的工作好。因为外在的工作，有的基督徒有，有的基督徒没有，有的实在多，有的实在少。圣灵内在的工作是对每个基督徒无分先知的都有的，只是的确我们也承认，有时候我们小性软弱，他的声音太小了，我们听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自大狂傲，我们把自己的意念跟他的感动划等号，也是有可能的。有人说不会的，圣灵的工作会让我们清楚确定圣洁善良的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当然是清楚圣洁善良明白不动摇的，可是我们还是罪人。不错的上帝，不会犯错的圣灵，透过我们的领受还是可能有些扭曲的。就如果你在这个世上要有一个我们五官能体会得到的绝对的把握，我觉得没有。我们的五官能够体会的绝对的把握还是多少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又很容易跟属血气的混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求主帮助吧，让我们真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圣经上说的，上帝借着耶稣的拯救是对于所有的人说的，还是对于蒙拣选的人说的？我说那个答案是这两个都没有差。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耶稣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么不可能耶稣为一个人死而这个人没有信他，不可能。但是我们人看不出来，我们人也不能够说哪一个人我看你就是被神预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会有什么改变。求主帮助。好，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与神为敌，这是所有的人都有的特点，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这是不是也在讲到说，那些预定得救的就是你们，耶稣只为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死，他的血只为那些信主的人流。就是我懂这种心态，也很赞成，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去强调。好，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忍耐人先时，那个人是不是所有的人？还是蒙拣选的预定永远得救的？结果一定是预定得救的，但是你是不是需要一开始就讲 limited atonement， 耶稣的拯救只为某些人做的，实际的效果是这样，但需不需要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啊？就我觉得不需要。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那么这似乎是更像是在说耶稣是为着蒙拣选的人死，不是为着所有人死。耶稣是为着蒙拣选的人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等等，而不是为所有的人。那么结果是耶稣为我们生和死的效果只临到那些信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可能得到，但不是每个人都得到。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也讲一下这个 atonement， 这个救赎啊。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了复活，这一切是坐在谁的身上？是针对什么在做？在新约圣经写成以后几百年之内的那个教会，有相当多的人在讲到说，耶稣来到人间要做的事情，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打击魔鬼。那么这一种思想呢，在20世纪有一些复兴，就是有人形容说，耶稣来到人间就跟魔鬼作战，就要胜过魔鬼。怎么胜过魔鬼呢？整个的人类都在魔鬼的手下，我们被魔鬼掳掠，上帝要救我们，上帝就要跟魔鬼谈判，要魔鬼把我们放。魔鬼说要放，可以啊，我们交换，或者上帝说我们交换，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把这些在你手中的人类给我。魔鬼一想，哇，这真是非常的划算，所以魔鬼就欣然成交了。成交的地点就在哥哥他，魔鬼把我们释放，原来我们在他底下做奴隶的，魔鬼把我们释放。然后呢，耶稣被魔鬼吞吃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魔鬼在吞吃了耶稣以后，砰，耶稣在魔鬼肚子里爆炸了，第三天复活了，魔鬼被打击了，人得到拯救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就结束了。这是基督来到人间救赎我们，主要是打击魔鬼。这个说法呢，后来慢慢被否定了，但是在这个世纪20世纪以后又开始复兴了，特别就在灵恩派里面，我们信耶稣就是跟魔鬼作战，到处都是鬼，所以我们今天斥责，奉主的名斥责斥责，就是有很多的战争要打。另外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耶稣来到人间针对的就是人，就是要教导人，也就是耶稣做人的榜样，你们当负我的恶，学习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要学我的样式。耶稣要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让我们学习对上帝顺服，听上帝的话，一直顺服到死，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可是这两种理论，就是耶稣来到人间是主要是针对魔鬼的，要打击魔鬼的，主要是针对人的，是要做人的老师的榜样的，这两种说法呢其实有很大的漏洞。那如果上帝要给人榜样的话，实在不必耶稣御驾亲征了。历世历代包括现在我们身边很多的榜样啊，上帝可以用很多的先知来教导，这不成问题，旧约神已经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了。那么现在还是可以，历世历代，如果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榜样不够多不够好，神可以差遣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圣徒来做我们的榜样，来教导我们， 不需要道成肉身。我们有问题，上帝请天使或其他的先知来教导我们就好了。要击打魔鬼也不需要道成肉身，上帝在天上，魔鬼你给我死，啪，魔鬼就不消灭了，哪里需要那一大堆。好，我们刚刚虽然说这两个救赎的解法不一定最恰当，但是不是没有，我们相信耶稣来也有做榜样的成分，我们也相信耶稣来是打击魔鬼也对的。但是耶稣来在传统的讲法救我们，现在我们借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各位，最基本的最正确的就是中世纪一个圣徒叫安省，他写过两篇有名的文章，特点都是短，短的不可思议。一个是神为什么变成人，第二个是最简单的证明神存在的。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写的这两篇神学作品都在祷告中进行的，非常棒。他就提出来，耶稣成为人主要的不是要针对魔鬼，虽然有这个作用，主要也不是针对人的知识不够，虽然也有这个作用。安什么说，神的儿子成为人为要平息上帝的震怒，针对的主要是上帝，所以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现在的愤怒，耶稣来最重要的是要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这就是挽回祭 Propitiation， 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次数大概就是几次，但是非常重要。挽回祭翻译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简单的讲，就是上帝在极大的愤怒中，耶稣需要借着他的生和死代替也代表罪人受到上帝公正的愤怒的刑罚。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主要不是针对魔鬼，因为魔鬼不是问题的基础，也不是人的无知，人的无知不是问题的中心，而是上帝的愤怒。这我们平常比较少想到，但是安圣指出来了，我觉得也是很合圣经。整个十字架的痛苦和道成肉身的艰难，就是耶稣要代表也代替人承受上帝的愤怒，耶稣要代表也要代替人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守全律法。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哦，在这十年，很多被劫的福音派领袖大大的反对这种思想，他们说这种思想把上帝说成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虐待儿子的父亲，哇，非把耶稣痛打一顿，打得死去活来，死了三天，上帝的愤怒不能够平息，这太不合理了，太不合情了，上帝哪有这么愤怒？我们人犯错，上帝赦免我们就完了嘛，干嘛还需要一个人打，还需要人代赎啊？不需要。各位，这个不是一个很好三言两语都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三言两语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确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救我，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必要要救我们。圣经上讲他没有救拔天使，天使堕落了，神没有去拯救，人堕落了，神也不需要拯救， 神就把人消灭，另外再造一种东西，会很听他的话，讨他喜悦，那就得了。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除了说他实在很爱我们，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十字架、道成肉身都是针对上帝，不是针对魔鬼，也不是针对人而有的。各位你可以自己去想，你看圣经，你跟主的关系，你想想看耶稣为你到底做了什么。因为这个尤其在理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生活中间对神的爱、侍奉的热心都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是更认识上帝的爱，更明白上帝的爱，我们就是照着律法、照着规矩，我们去做这服侍神的事，实在做得很累，也很不喜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上帝在耶稣身上所做的那个救赎多么宝贵，那对我们很有益处的。也许也是因为这种宝贵，所以加尔文中的人特别强调他的救赎只限定在为预定得救的人做的，不是为每个人做的。我说了，如果说为每个人做的，但是实际上达到的也是那些最后信耶稣的人，这个殊途是同归的。他的血、他的受难的确是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做成的，只是那个词，如果我们说耶稣的救赎不是给每个人做的，我觉得不必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看一下这种救恩的普遍性，就是会临到各种人，而居然最大的拦阻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我跟各位下面要分享的就是约拿书，里面有很丰富的上帝的救恩，也有很丰富的上帝救恩呈现的地方。我从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看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实在是一本奇书啊，这么短的书，这么短的篇幅，写得这么有意思，也非常深刻。甚至耶稣说，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给他们看了。神迹很多哎，为什么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因为所有的神迹都在约拿的神迹中有份了，所有的神迹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人认识神的大能。约拿的神迹显出神的大能，耶稣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照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神有大能，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所有的神迹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相信神有大能。第二个，所有的神迹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看到神的大爱。尼尼微城恶贯满盈，神要让他们被消灭，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要消灭他们，他们悔改了，神就后悔了，不降所说的灾。约拿的神迹显出神的大爱，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神的爱让先知愤怒。这么大的爱，约拿的神迹就像耶稣一样显出上帝这么大的爱，很奇妙。 神的话临到他，神说你往尼尼微大城去。大是约拿书的一个重点，大城狂风大作，大家大大的惧怕，约拿大大的愤怒，约拿大大的欢喜，因为有蓖麻遮着他。大还有呼喊，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就是呼召，对他们喊话，对他们讲话，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各位，约拿真了不起，神说你去尼尼微大城呼喊，呼喊什么？神不需要讲，神不需要讲，约拿就知道要呼喊什么。然后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各位，约拿为什么逃？最自然的解释就是约拿怕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尼尼微比以色列不知道强多少，约拿如果去尼尼微又说这么难听的信息，必死无疑。所以约拿就害怕，就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了。这是错误的解释。那对的解释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他下到约帕，这个字应该也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字眼。他下到约帕，下面应该是他就给了船架，下了船，就是下约帕，再下到船，然后约拿再下到船底，越下越深，越下越深，约拿越来越远离上帝。下，好，那么他遇见一只船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下了船去躲避耶和华。这也真是有意思，你跑到约帕去能马上有船吗？马上就有，哇，主开路了。各位，不要用环境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是不是主的旨意。哎呀，这是主的旨意，主开路了。你怎么知道主开路？也许是魔鬼开路了。他做得罪上帝、躲避上帝的事，做得很顺利。你看，他往他斯去，他圣经还讲，你看他多么规矩，他就给了船架。就都是因小失大，小的事情萌虫就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他要与船上人通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这么多人也是他的遮盖了。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原文是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里，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我们在约拿书里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一般恩典，就是不信主的人的道德很好，甚至比基督徒还好。这些船上水手你看到比起约拿来讲好多了，他们求自己的神，他们也很努力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要使船倾斜。约拿已经下到底舱了，他的下不能再下了，堕落不能再堕落了，躺卧沉睡。哎，你发现从这里到底下你可以看到约拿跟耶稣好像，耶稣也在狂风大作当中沉睡，耶稣被门徒叫醒，约拿也被人叫起来。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 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你看，外邦人勉励神的先知
祷告啊，
真是很少有的现象啊！一个外邦的船长提醒先知不要继续的沉睡，要他祷告，也是很稀奇。船上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抽签在圣经里面不少，很稀奇，抽签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被定罪，事实上好像还是可以做的啊。签放在怀中，定是出于耶和华，好像抽签出于耶和华。我们不鼓励抽签，但是圣经里也没有完全反对啊。他们抽出约拿了，于是众人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这都是一些水手的外邦人的亡命之徒的，哇，好客气啊，这灾临到我们，请你告诉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其实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但是请你说说看，你以何为事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约拿是先知，约拿一张口就有神奇的事发生。约拿说的第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一句话讲完，他们大大惧怕，吓死了。这些是水手哎，在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那么惧怕，现在是大大惧怕。约拿只讲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天上的神。他讲的是胡说八道，他就在耶和华创造的海上躲避耶和华，他有什么敬畏耶和华？敬畏其实就是惧怕那个字，他哪里在怕神？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很有果效，你怎么敢呢？你做了什么事啊？你躲避耶和华？哎呀，我是希伯来人，我信上帝，这上帝是管理万有的，管理海的，那我现在正在他造的海上躲避他。他们，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上帝创造沧海，然后你在沧海中躲避他，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就被吓到了。约拿一开口，人就害怕。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要把你怎么办？啊，我是这里惹麻烦的，上帝现在发脾气就是因为我，上帝要我的命，我在这里你们也就是陪葬，你们是惨了，把我丢下去，丢到海里，把我丢到海里就没事了。这些人你看，又劝人祷告，又听到人家讲话就惧怕，然后现在是接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向他们越发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约拿讲第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他们大大惧怕。约拿讲第二句话，把我丢在海里，他们求告神，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的血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祷告，然后他们把约拿抬起来丢在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他们便大大的，又是一次大大的哦，他们大大的惧怕。上一次是大大的惧怕，第十节，这一次中文翻其实也是大大的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们有道德的观念，他们不愿意丢一个无辜的人在海里，即使他们可以得救，他们很有道德的观念，是非的观念，对神敬畏的观念。这群水手是这么敬畏上帝，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圣经没有写了。圣经讲约拿被丢在海里了，耶和华安排了，安排也是这卷书里一个重要的字，耶和华也安排一个蓖麻的长大，耶和华也安排一条虫，耶和华也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他在鱼腹中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第二章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海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看起来约拿是被丢在海里，然后下沉下沉在那喝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要死掉了，还被海草缠住头。神就吩咐一只大鱼把它吞了，然后他就在大鱼肚子里祷告了。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耶和华。约拿一开口就有不得了的事情，一开口大家就惧怕，一开口大家就敬畏，他对上帝一开口，鱼就把他吐出去了。他对上帝一开口，耶和华就吩咐鱼把他吐在旱地上。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写得太简洁了，也不讲吐在地上他有没有受伤，也不讲吐在哪一块地上，也不讲吐出来以后约拿有没有吃点东西，只有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便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约拿就讲这几句话哦，约拿在船上讲了几句话，好像全体水手都信主了一样。约拿在鱼肚子里对上帝讲几句话，上帝就吩咐鱼把它吐出来。现在约拿再讲一句话，这一句话真难听，再过四十天这个城里人死光光。奇怪了，尼尼微城的人是恶贯满盈，那个恶是堆到天上了。听约拿这么难听的话，便禁食了，便信服了上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穿着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便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 他有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哇，禁食禁水，而且是牛羊都禁食禁水，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已经不可思议，他是讲了一句话，再过十天你们要死光光，哦，通通悔改了。不但悔改了，他们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或者我们可以免死。哇，他实在是不得了的先知，讲道有这么大的力量。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这是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用到这么重的词，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各位，一个城的人被保住了，因为约拿讲了一句话，我是约拿，就大大的欢喜，记得大大两个字，大大的欢喜。可是下面一句话，四章一节，约拿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哎，你讲到全城人悔改了，你发怒什么？你发什么脾气啊？好，我们刚问约拿为什么逃，现在有答案了。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哈，我逃到他时去，我不来这里，我违背你的命令，我不来尼尼微，不是我怕死啊，是我怕他们火啊。约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约拿希望尼尼微城毁灭。约拿认识几件事，约拿第一个知道上帝的公义，尼尼微城马上就要毁灭了，如果这样下去马上就毁灭了。第二个，约拿非常认识上帝，我就知道你老好神老好人，人家一悔改你就赦免了，我就知道。约拿知道尼尼微的恶，上帝的善良，乐意施恩。第三个，约拿知道自己很会讲道，我去讲道他们会悔改，他们悔改你就会饶恕他们，我不希望他们被饶恕，我希望他们被消灭，所以我逃到他失去，我不想完成这个使命。哇，天下有这种传道人呢、啊，口才太好了，我不想去讲，讲了他们会得救。哎，我们现在是不想去讲，因为我讲了他们不会得救。耶和华取我的命吧，我要死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活着这么多不公义的事。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好像很多父母对小孩讲，或者是老婆对老公讲，你脾气发这么大对吗？那当然就发得更大了。好，约拿就出城，坐在城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阴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到了四十天满了，尼尼微城没有毁灭，约拿就大怒。不过他大怒了一下，他还想有希望，可能他们过几天又固态复萌，上帝又把他们消灭了，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灭亡，所以他就坐在棚下要看那城如何。四章六节，耶和华安排一棵蓖麻，又是安排生长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为这棵蓖麻大大又是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又是一个安排，咬着蓖麻以致枯槁。四章八节，短短几节，每节都是一个安排。日头出来，神安排东风晒他的头。 这里你可以看到约拿书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上帝掌管万有，大鱼大浪蓖麻虫子东风通通神怎么安排就怎么成就，万物包括虫包括蓖麻都是要听神的话，只有约拿不听。整个约拿书一个虫甚至一个悖逆的臣都比约拿重福。好了，约拿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活着看这么多不顺眼的事情。神说你发怒合理吗？上次神也问过，这次又问了，约拿这次回答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我气合理极了。神说这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养的，一夜生一夜死你都爱惜。这个大臣里面有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还有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完了。各位，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城后来亡了没有？约拿的愿望实现了没有？有没有过几天他又故态复萌？有，城亡了。这个故事跟浪子的比喻非常像。浪子的哥哥后来有没有进去吃饭？我们不知道。浪子有没有过几天皮又痒了又离家出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知道就是上帝有慈爱，而我们不应该浪费他的慈爱，他的救赎。救赎是有限的，神爱是无穷的，让我们珍惜这个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爱，更认识你救赎的宝贵，更知道自己的罪恶和不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